奉主的名。耶稣又用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像一个王为他儿子摆设娶亲的筵席，就党发仆人去请那些被招的人来服席，他们却不肯来。王又党发别的仆人说，你们告诉那被招的人，我的宴席已经预备好了，牛和肥畜已经宰了，各样都齐备，请你们来赴宴。那些人不理就走了，一个人到自己田里去，一个做买卖去，其余的拿住仆人，凌辱他们，把他们杀了。王就发怒，大怒，发兵除灭那些凶手，烧毁他们的城。于是对仆人说，宴喜宴已经齐备，这是所招的人不配，所以你们要往岔路口上去，凡遇见的都招来服席。那些仆人就出去到大路上，凡遇见的不论善恶都招聚了来，宴席上就坐满了客。王进来观看宾客，见那里有一个没有穿礼服的，就对他们说，朋友，你到这里来怎么不穿礼服呢？那人无言可答。于是王对使唤的人说，捆起他的手脚来，把他丢在外面的黑暗里，在那里必哀哭切齿了，因为被招的人多，选上的人少。这主的福音，让我们同行祷告。圣父啊，求你用真理使我们成圣，因为你的道就是真理。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在主耶稣的讲道当中有很多的比喻，今天这个比喻还是针对天国是一个怎么样的地方来讲的。那天国总的来说，因为他是用一个王为他的儿子娶亲的那个筵席来形容这个天国，那就可以看到天国是一个喜乐的地方。反之不能进天国的，那就没有什么喜乐可言。在这段圣经的那个最后的时候讲到，有人会哀哭切齿，哀哭可能是因为懊悔，切齿可能咬牙切齿的话可能是因为愤怒。所以无论是因为懊悔还是愤怒，如果在天国以外的话，都是一件很不幸的事情。可是当天国的主人就是我们的所信的这一位上帝为他的儿子，那当然就是他的独生子，圣经中记载的主耶稣，然后来娶新娘，新娘就是在地上的教会这个是在其他经文，圣经的其他经文当中都有讲过的。那所以说我们今天这个天国里面的这个角色基本上分配是这样子。那么既然有婚宴，就有贵宾宾客被邀请，可是这段经文里面主人首先在还没有准备要这个预备这个婚宴的时候，就已经打发他的仆人们去邀请那些已经，你看我们如果要搞一个这个婚礼要结婚的话，一定会是有亲疏远近的这个有些朋友同学很亲的亲戚或者是亲戚里面有长辈而且他预备那个这个婚宴的这个席位的话要么是跟这个婚礼的这个主办的这个家庭是坐在一起的，要么是就在附近的，就会有他有这个有那个前后的次序。又有人进来有前后的次序，所以说第一批被邀请的人总是跟这个主人家的关系是特别亲密的。那这个的话，从这个教会或是这个发展的历史当中，比较像可能旧约时代的上帝的选民 这个犹太人犹太人就是这个亚伯拉罕的子孙，到他孙子的时候产生的十二个支派的这个主流，这个比较像是第一批被邀请的。因为到主耶稣也好，还是到使徒时候也讲到，是说当福音传给这个犹太人的时候，他们因为拒绝，所以这个福音就向外邦传开。这个福音是先临到亚伯拉罕的子孙，然后到透过亚伯拉罕的子孙又扩展到外国万民万族的，这个有一个前后的次序。那因为这个二十二章之前，我在上一次讲到的时候是说当那些祭司长、文士还有法利赛人来责问耶稣，这个教训人在圣殿教训人的权柄的时候，耶稣就比喻说有两个儿子，一个大儿子，大儿子说我不去，然后结果后悔了就去；小儿子说我去，结果他没有去。然后又讲到是说一个主人把那个葡萄园租给他的那个佃户那些佃户的话不交葡萄，然后的话而且一次一次的去催他们交租的时候，不但那些仆人被打被杀，后来主人最后把他的儿子也拆去了，并且把儿子还被那些佃户租户给杀了。那就当耶稣在比喻这些的时候，就是那些比喻那些以色列当中拒绝耶稣的，并且最后预告耶稣自己会被审判、被鞭打、被钉上十字架受死这些事情。那说这二十二章的时候，当他前面就是说告诉这些来责问耶稣的权柄的这些拒绝耶稣的人，讲到你们最终会把我杀掉，就是你们的祖宗也很多时候杀了这个上帝所差来的这个很多的先知一样。然后接着下去，他就在二十二章就讲到这个天国好像娶亲的宴席，再次继续不断的告诉这个听到关于天国进了的事情，关于这个主耶稣救恩的这个事情的时候，所以说这段的这个比喻里面，在喜宴的比喻里面，所以说一次打发人去，人家完全不予理睬，第二次再去说我已经牛羊都宰好了，这个婚宴已经是迫在眉睫就要开了，但是呢你去看到有一些不同职业的人，一个是去田里干活，那说明他的主要的身份他是农民然后呢去做买卖做生意，那就是商人。那后边那个更恶劣，他们的反应是什么？抓住第二批被拆去的这些仆人，而且把他们直接给杀了。这三批人其实有两个他们的反应，前面那两个轻视的状态，因为觉得你的婚宴不重要，所以说我去田里干活更重要因为轻视你的这个宴席，邀请的宴席不重要，你这个做主人的面子不够大，我还不如去赚钱做买卖。所以说前面那两类是轻视的状态，轻慢轻视的状态。可是后面那个呢更恶劣是什么？仇视。不但是轻视你的这个邀请，仇视他们，才会羞辱这些被拆的仆人，并且把他们杀害。对于你的这个邀请不但没有接受，而是带着仇恨直接把你所拆来的那个什么怎么样对待他的仆人，就是怎么样的态度对待他的主人嘛，被拆的主人嘛。那很显然 前面这几批被招的人都失去了赴天国宴席的这个资格，直接取消了。但是婚宴还要继续啊，但是如果没有客人的话那就很丢脸啊，对吧？王家的婚宴。所以说上帝差遣更多的仆人出去，到大路口，在岔路口，凡是经过的人，无论善恶，无论长得美丑啊，无论他穿的那个衣服是豪华的还是那个什么啊简陋的，全部招进来，要充满我的婚宴。因为婚宴是一个喜庆的日子，喜庆的日子一定要有很多的人才显得喜庆嘛，热闹。当然按照现在状态的话，你举行一个婚宴的话能来的寥寥无几，那是因为人害怕这个疫情的感染，那这是特殊的情况。但这里比喻的情况是一个很正常的情况，没有任何的威胁的情况之下，是一个应该是被人应该是被受到邀请，是一件很光荣的事情。因为那是王啊，王的婚宴，为自己的儿子来举行这个婚姻的宴席，那被邀请的人是多么的尊贵的一件事情。我在预备这边讲到的时候问罗牧师说，哎，我记得有一篇电影叫什么傲慢，但是呢下面那个不记得了，后来他补充说傲慢与偏见，他说这跟你这个经文没有多大的关系。我说我只要用那两个词语而已，这两个词语傲慢，觉得我有更重要的事情，轻慢你；偏见呢，他们觉得去赴这个宴席是一件痛苦的事情，是一个可能是很大的损失，可能很是我们觉得是一件倒霉的事情啊。否则的话为什么那个反应，这个里面的反应是说会羞辱那些被差遣的仆人，并且要杀害他们，一定是他们把这个当作是去赴宴，就好像去赴刑场去受死啊。所以啊，我们基督徒啊，在那个有一些被训练说要去传福音的时候，很多人的第一句话被训练，因为直接嘛，要他们有时候是用错了这个前后的次序。他们第一个见面的时候就拉住人说，问说：“哎，朋友，你死了之后，你知道你去哪里吗？”哇，人家一听的时候，什么？我现在才十几岁、二十几岁、三十几岁，离死还太远了。那么忌讳的话，你第一句就问我，我死了之后去哪里？你是不是咒我死啊？那如果你听到这个关于天国的福音，或者天国的宴席，这个上帝邀请人去赴宴的事情，当作是要你去死，要咒你去死的话，有这样的偏见在你里面。内心中觉得是说我怎么会死，我现在怎么会死，再过好几十年我就都不见得会死。那内心中的这种自负啊、自信和心中就你要我去思想我死的时候去哪里，就是你要我死的这种偏见在那里。所以说人会有这些的反应，一定是对于天国里面有拥有的丰富他不明白，拥有的这种喜乐天国里面不明白。刚才最后讲到是说被丢在门外哀哭切齿的时候，他说这个门外呢是一个黑暗的地方，所以说很显然对应天国的话，天国是一个光明的地方，充满阳光，虽然不是物质的阳光，上帝自己的光，神儿子的光，圣灵的光，充满了那个光彩荣耀。很显然有喜乐的地方，有丰富的地方， 那个是很平安的地方，因为是王啊，王有军队啊，王有他的臣仆啊，可以给我们完全的保护。所以说一个人前面那些拒绝的人，那些轻慢的人，甚至于说迫害那些去邀请人进宴席的人，他们是不知道这个婚宴这天国里面所拥有的是光明，是平安的，是荣耀的，是喜乐的，是丰富的，享受不完的。那当那些在岔路口被邀请进去的，无论善恶被邀请进去的时候，其实进到里面去之后还是有一定的要求的，因为王家婚宴是有他的脸面在那里的。所以说这个王来巡视这个宴席上的时候，发现有一个人竟然没有穿着礼服，这个不穿礼服的人跟那些被邀请不愿意进来的人，忙自己的事情去种田也好，还是去做买卖也好的人，是一样的道理。因为你虽然进到了这个宴席当中，但是你的内心说我要保持我的个性，我就是要照着我自己现在穿的样子啊穿着，然后呢没有穿应该就是相应于这个婚宴的礼服穿上。那这个礼服到底是什么意思呢？礼服是两种的意思，一种的意思，礼服就是耶稣基督的所流的血，因为我们是要，哦，对不起啊，还有人进来，我点一下。礼服讲到耶稣的救恩披戴在我们身上，耶稣所流的血遮盖我们的时候，我们拥有这样的礼服才能够进到这个婚宴里面去。所以这个礼服不是人自己预备的，这里王家上帝所邀请的这一个婚宴，每一个人进去的时候，这一位上帝这一位国王就为人预备了这一件的礼服。那另外一个礼服不是上帝所预备的，上帝预备的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去死，然后我们可以披戴耶稣成为在上帝面前成为是义的，你有资格，你也达到了这一个圣洁的标准才可以参加这样的婚宴。可是有人呢穿着自己的礼服，这个自己的礼服就是说你行善积德，就是你的道德品行，人以自己所行的善觉得这就是我可以配进去。所以说人虽然进去，但是他说我还是要仗着我自己救自己，就是我是一个好人，我是一个善良的人，我是一个行事为人一生都是对得起自己良心的人。这些礼服在圣经中描述就是人的这些自己觉得就是可以靠着这个就可以得救的这些礼服，在圣经当中被称为是这个破烂不开的，就好像一个乞丐的礼服。那这个礼服什么时候就已经出现了呢？在创世纪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当不是我们的老祖宗亚当夏娃受到这个邪灵所服的这个蛇的那个引诱之后，他们吃了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之后，他们发现自己的荣光离开了，上帝的荣光，上帝的圣灵离开之后，人就发现，哎，怎么自己是赤身肉体的，就会有羞耻感跟害怕感。当害怕、恐惧跟羞耻产生的时候，他们给自己做的第一件衣服叫什么？无花果树的叶子很大，然后他们编起来之后就做了一个草裙啊，或者是这个无花果树那个用那个藤可能编出来的衣服。结果呢很显然这个无花果一干掉之后怎么样，它不就碎掉了吗？掉下来。所以当上帝靠近他们问他们，哎，人呢，你们躲到哪里去了？然后他们说我们看到你就害怕，我们就躲起来了，跟上帝说。本来 人对上帝是一点害怕的感觉没有的，因为他跟上帝好像就是合一的状态，上帝的灵在他在他身上，上帝的荣光充满了他，他们夫妻互相对看看上帝都不会有羞耻感，也不会有害怕的感觉。当人接受了魔鬼的这个建议，违背了上帝下达的唯一的一道命令之后，人就会有这种罪的瑕疵，然后产生这个羞耻跟害怕的感觉。他们不但跟上帝说，因为我们听到你的声音，我们就害怕，就躲起来了，而且给自己做了这样的衣服来遮羞。然后上帝就做了一件事情，第一次有流血的事情，也许是没有流血，因为上帝可能动了手术，应该不是动手术，因为要把皮嘛，动物的皮挖剥下来，那很显然不可能是这个牦牛的皮啊、牛皮啊来做衣服，最合适的就是绵羊的羊皮。他们所得到的第一件真正可以长久保暖的那件皮衣，夫妻两人所得到的就是羊的皮皮毛。刚才讲到旧约时候的这个羊的皮毛，就预表了新约时代主耶稣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的所流的血。就是说创世纪里面的这一个上帝为人预备的这个羊皮，就直接连伸到新约时代我们所认识到的主耶稣为我们受死，他被钉，他成为献祭的这个代罪的羔羊。而无花果树的树皮看上去很美，但是到它风干了之后就衣不遮体。这个无花果树的这个叶子，就是人的这个人为了要遮羞这一块，就遮羞布，就是要用自己，好像我的一生好像就是对得起自己的良心。所以说有很多的这一个我们基督徒去向那个这个还没认识主的这些朋友去传福音的时候，他们就会说哦，全世界的宗教都是劝人为善，而我呢是一个一生都没有做亏心事的人，我一生都是凭着自己的良心来生活的人。当然他是因为没有面对上帝的圣洁，或上帝的这个圣洁有多么的这个容不下一丝的灰尘。也就是说，当每一个人宣告我是凭着自己良心这个生活的时候，他其实忽略了很多我们在意念上产生出来的这个恶念、嫉妒啊、骄傲啊、纷争啊，这些东西，对于在上帝的圣洁的标准来说，是说，他说你一个人向人动了一个淫念，你就已经犯了奸淫；如果你恨人的话，你就等于已经杀了人。所以说当一个人说我一辈子都是凭着我自己的良心生活的时候，他没有追溯他从出生之后一直长大的过程当中所产生出来各种各样的这一个不良的或者自私的这个生气的、愤怒的、嫉妒的这种念头。他说我在行为上没有去占别人的便宜，我就是凭着良心做事，但是他完全忽略的人性，因为祖宗我们的老祖宗违背上帝命令之后，这个罪性是一代一代，这个本罪是这个原罪是一代一代的传下来。人只是讲说我的本罪，我就是说我出生长大了之后，我好像没有明显的去占人的便宜啊，没有欺负人，然后他就觉得自己是一生都是好人、善良的人，是一个我如果有救恩可以得救的话，如果有天堂是很美的地方可以去的话，那我这样的人是一定可以去的。那这个就是 我们的老祖宗亚当夏娃为自己预备的那个无花果树的那个树叶啊。那到新约时代的时候，就是我一生都是好像是很小心的生活，我是一个，我自己觉得我是一个善良人，别人也觉得我是一个很好的人。可是当然跟这个上帝的这个这个成为完全的人，完全圣洁人的标准其实是相差还是很远。就有些人即便是有宗教信仰，他守了所有的这个清规戒律之后，在上帝的标准面前也不足以达到可以复业的一个程度。我之前有，我不知道讲到的时候还在讲到之后分享过，我说我们信耶稣的时候，信耶稣了之后，刚好我们的满分刚好是满分是100分的话，我们刚信耶稣的时候就好像是60分，在没有信耶稣的时候是你可能达到最好是 59.99999 分，就差一点，就是凭道德还是凭耶稣为我死，我接受他这个标准就在这里。也就是说我一生行善积德，我能够达到的最高标准是 59.9999。 可是当你一旦不再自义，不再以自己来炫耀我是一个善良的人，别人可以得救，我一定可以得救的一个心理状态的话，你就跳跃了 0.0001 分，然后呢就达到60分。然后从60分，基督徒的人生也没有完全哦，没有，还这一生里面我基督徒还就不会说错话的吗？不会做错决定吗？不会想坏的事情吗？被刺激的时候你不想着报仇吗？你还是会想的。可是所以说这从60分开始一直到100分之间，然后我一辈子照着上帝的心意去成为一个顺服的人，一个谦卑的人，学习成长，学习这个成熟，学习进可能的进入到完全。但是呢这一辈子的努力也可能到 99.9999 分。你始终还需要上帝的恩典来补足那 0.01 分，或者是说60分到100分之间这40分是谁补给我们的？是上帝补给我们的，就好像上帝自己亲自为我们预备了主耶稣的这件礼服一样。所以说在这个基督徒中间也有那些幼稚的，或者是说好像在吃奶的婴孩的状态，不断的还是要接受关心关爱，但是当长大了之后，成熟了之后，他就会分享 ，OK， 他拥有了就会分享，然后成熟的基督徒，他就会懂得去从上帝得到的爱去分享给别人。所以说，基督徒从60分到100分之间的基督徒的成熟程度不一样。所以说，你看到进入教会的时候，不是看到的每一个基督徒都是圣人一样的，不是的，因为这个成熟度不一样的时候，他们显示出来的时候，可能刚开始的时候还是不断的，因为在这个一到五十九分的这个状态里面，因为他可能被受的伤害太大太深，当他刚接受耶稣了之后，他刚接受了之后，他还是有很多的伤还没有被疗愈。一个人的伤没有被疗愈的时候，他就是不断的要摄取爱和关心，不但要从上帝那里得到爱，也要从其他弟兄姐妹长辈的这个基督徒的那个生命当中去得到爱，得到光彩，得到这种正面的这种影响。所以说你刚开始的婴儿状态的基督徒，你不要指望他好像会有跟你生命成长到一个非常成熟的一个状态的基督徒是不一样的。所以说我们老一代的基督徒对新认识主的弟兄姐妹基督徒的话，一定也要足够的耐心和爱去陪伴他们成长。那这是我们在地上基督徒信了耶稣之后在地上的第一个任务。第二个任务就是把 59.99 分的那些这些还没有入门的这些朋友们，能够把他们引导他们或是鼓励他们 跳过 0.0001 分的 差别，至少进入到60分，这样子的话至少可以进入到这个婚宴当中，在这个天国的门里面。那不过是这个这个程度的差别。那在门外面的时候，这是一个这个原则的质量上的完全的差别。所以总意就是说，上帝其实是他有一个，他尝试把他的爱分给所有的人，从第一批被拆出去邀请的这一群人完全漠视他的邀请，去进入到第二次出去的时候，有人还是轻视甚至敌对，到第三次出去的时候，大批量的福音广传到世界各地，各个民族都听到福音了。可是有各个听到福音的这些人，他们尝试的入门进去了，进去之后他们还是要靠那个什么，靠自己的这个无花果果的树叶来在在这个婚宴当中就是混日子。可是呢，这个心胸广阔的这个主人，这个国王或这位上帝，他尝试爱每一个人，但是每一个人对他的这个反应都非常的不一样。如果总结来说，有人浮很浅，但是浮浅也就进去了，有些浮很深，因为他生命不断的成熟，越来越像上帝那样子。然后有些人是完全没有福可言，不但没有福，甚至有祸。那有祸当然是说上帝派兵去剿灭的那些杀害他仆人的人，城池被烧了被复仇了，进到婚宴当中被捆绑了之后，因为没有穿上帝预备的礼服，被捆起来，还是会被丢在那个丢在这个门外，就是滥竽充数的。然后在外面是在黑暗当中会哀哭，爱哭的人还算是有，是属于懊悔的状态，也许是，但是那个切齿，咬牙切齿，恨的是说咒诅上帝，咒骂天国里面任何一个人的那些都是愤怒。那这些在天国门外的不但没有福，这更是说是一个受祸的状态。那很显然，总意就是说，福跟祸已经摆在我们面前，这个无花果树跟羊皮摆在我们面前，耶稣的救恩，实质上的救恩，和宗教上劝人为善的道德的旨意都摆在我们面前。轻视上帝的受祸，重视上帝的受福，让我们成为有福的人，是进入到神的家里面，享受了光明，享受了上帝给我们的荣耀，也享受了喜乐，享受了丰富，享受了永远的平安。愿上帝差遣我们在世上的这每一天，能够引导人脱离自义自罪的这一种愚昧的选择，脱离傲慢，脱离偏见，能够与主同乐，在他所举办的一个大型的超级大型的婚宴，我们就在等候那一天进入到婚宴当中。主耶稣说，我现在不跟你们一起喝葡萄酒了，有一天我们再次在天国重聚的时候，跟你们一起喝，跟你们一起欢乐，将来没有悲哀，所以说是与主同乐，与众圣徒们一起同乐，直到永永远远。可是今生呢，你可以在世的时候与主同乐，但是呢，与哀哭的人还要一同哀哭。你不能是说 我去参加一个这个葬礼，然后你嘻嘻哈哈的说，哇，我们有永生了，我们应该高兴了，大，那你就完全漠视了别人的这种失去亲人的这种伤痛。你不能够明明是一件丧事，就把它当成喜事来庆祝。所以说我们在地上的日子，我们与欢乐的人一同欢乐，与哀哭的人一同哀哭。但是有一天离开这个世界之后，我们就可以彻彻底底脱离痛苦，进入到与主同乐、与众圣徒同乐的这个永恒的状态当中。感谢主给我们这样的福分，也带给我们这样的盼望。求主的圣灵继续的这个剥离我们的这种可能愚昧和偏见，和内心中存在的一些傲慢。让我们祈祷告。主啊，谢谢你，你透过这段经文提醒我们，天国是一个荣美的地方，是一个充满喜乐的地方。我们盼望那天国的荣美，但是我们也就像使徒保罗说一样的，为了其他人的缘故，为了我们周边人的缘故，我们还是不会拒绝厌恶在地上的生活，因为我们在地上作为你的子民，我们的使命还在，要将那些在门外盼望的朋友能够邀请进婚宴的门里面，能够去辅助那些弱小的在门里面的这些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自己追求成长的时候，也能够使我们的生命能够影响周边的人。所以无论是在地的生活还是在天的生活，主你都赐给我们有那么大的恩典和福气，使我们的人生是丰满的，是丰富的。谢谢你赐福你的儿女百姓，说今天在聚会当中听到你、看到你话语的这些，是我们你的家、属灵的家能够继续的拓展和兴旺。奉耶稣基督圣名。